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2月6号到12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新西兰汉密尔顿圣诞游行法轮功队伍受欢迎。2017年12月1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了新西兰汉密尔顿市中心举行的圣诞游行，受到人们的欢迎。下午3点10分，街道两旁早已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人们，突如其来的一阵小雨也丝毫没有减弱人们的热情。法轮功的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蔚蓝色的古代服饰让人眼前一亮，振奋人心的乐曲让人陶醉，花车上美丽的莲花绽放异彩，转法轮书的模型和真善忍的资讯向人们传递着福音，观众们纷纷招手致意，鼓掌喝彩。
法轮大法走入爱尔兰中学校园，学习繁忙的高三学生面临着高考的升学压力，许多家长和学校老师都在寻找能够缓解学生压力的办法。爱尔兰一所中学的校方找到了来自古老东方的妙方，联系多年请当地法轮功学员教高三学生们学练功法。2017年底，几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受邀来到都柏林北部海滨小镇的一所名为 Malahai Community 中学，帮助学生们通过学练法轮功功法来度过学习最繁忙的时期。6年级老师约翰已经是第二年在校园内接待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以前就在街上遇到过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他觉得法轮功走入校园非常好，他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来教功。
台湾立法院首映活灾接中共代血经济，选在世界人权日前夕，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8号协同多位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举办纪录片活灾首映座谈会，影片从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家属、医护人员等角度勾勒出中共摘除器官的黑暗流程。该协会法律顾问朱婉琪提醒，历经11年调查证实中共活灾器官是一个反人类罪的进行式，面对这样的暴行，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过程到底自己做了什么。
神韵2018巡演规模空前，涵盖5大洲130多城。神韵2018世界巡演即将登场，神韵5大艺术团携全新的原创节目，将巡演全球5大洲130多个城市，共举行500多场演出。这是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第12度巡演世界各地。12月22日，神韵将在美国4个城市德州、休斯顿、康州、沃特伯里、佛蒙特州、柏林顿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率先与观众见面，拉开新一季巡演的序幕。2018巡演以北美地区规模最大，共涵盖近100个城市，演出近400场。如往年一样，神韵2018全新节目将通过中国古典舞及民族民间舞、现场乐团伴奏、独唱与独奏以及全新的音乐、服饰和天幕，展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的内涵。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演出，在过去11年来掀起全球文化热潮，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们纷纷追看神韵，甚至跨国越洋前往世界顶级剧院亲睹神韵风采。
虐杀法轮功学员不是因果，而是至极的邪恶。作者浩然。有的佛教爱好者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说：人生生世世，谁没有杀过鸡、杀过鱼？杀鸡、杀鱼时，不是要掏内脏吗？ 那和活摘器官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因果报应。我相信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学佛者的误区，而是混入佛门的魔王波旬的魔子魔孙和中共秘密党员，如赵朴初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故意歪曲佛经真意，为共产党的暴行辩护的诡辩之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因果报应是有规则的，欠命还命是有前提的。在杂批玉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有宿命通功能的杀羊的屠夫，知道自己六世杀羊为生，此后都升天享福，他就以为他升天享福是因为杀羊的缘故。但释迦牟尼佛解释了他的因果，他往世曾经恭敬地瞻仰辟支佛，升起善心，由于这一功德使他得以六次升天享福。他杀羊的罪业应受恶报，只是要等到以前功德所转换的福报详尽之后才受恶报，那时他将堕地狱接受屠羊的罪报。地狱的罪报受完，他就要无数次投生为羊，一一偿还命债。他虽知宿命，但只能知六世宿命，所以误认为屠羊是升天的原因。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屠夫的命债是要一一偿还的，但绝不是以人身被杀来偿还，而是要转生成羊来被杀。那么为何不能以人身被杀来偿还以前杀羊的业债？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与所有世间的动植物都不同的，只有人能听佛法，只有人能修炼成佛。佛说四十二章经中也提到，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闻。所以在六道轮回的法则中，杀人和杀羊、杀鱼、杀鸡是完全不同的。其次，修炼人偿还罪业的方式与六道轮回的法则又有不同，因为正法修炼者可以修出三界，不入六道轮回，甚至有可能成佛。如果他修成佛，所有他往事伤害过的生命就可以去他的世界当众生，也都摆脱六道轮回之苦，以这种方式还了所欠的业债。例如密宗白教的始祖密勒日巴佛，在正式修炼前接受考验时，降报惩戒那些抢劫俄巴上师信众的俗世之人，但误伤了很多鸟兽。他与俄巴上师的对话中就体现了修炼人有超出六道轮回的还业方式。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是这样记述的：我密勒日巴在一块长满荆棘的草地上拾集了很多小鸟的尸体和很多被冰雹打死的山鼠，我用衣服把这些尸体包好，装上满满的一包背了回来。回到庙中一见上师，我就把这一大堆鸟兽的尸体堆在上师的面前，说：上师老人家啊，我是来求正法的，谁知又做了恶业，请上师慈悲看看我这个大罪人吧。说着就唏嘘痛哭起来。俄巴上师很安详地说：大力。大力是俄巴上师对密勒日巴的称呼。用不着害怕，那诺巴梅吉巴的法统加持能令大罪人于清净法性中超度解脱，于一刹那间令几百鸟兽皆能得度的口诀我是有的。这一次给冰雹所打死的一切众生，未来在你成佛时都将往生你的净土，为听法的第一会众。这些众生在未能往生之前，靠我的力量可以不堕恶趣，若是不信，你看。上师静思片刻，于一弹指轻，一切鸟兽的尸体都苏醒复生，忽然间都动转起来，走的走，飞的飞，都跑掉了。所以在修炼过程中，不可以用六道轮回的法则来结束一个修炼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修炼人没修成，那他欠下的命债就要在以后的轮回中一一偿还。如果他能修成，那他的命债就会以其他方式偿还。但这里要说明一点，修炼之前的杀生与因果轮回有关。只要一个人踏上正法修炼之路，这些轮回中的因缘业债都要由这一门的觉者佛道神来重新安排。其中很多大的业债要等修炼结束 看修炼的结果来安排如何偿还。但是修炼开始之后再杀生，特别是故意杀生，就是极大的罪业，淫乱也是不可饶恕的罪业，很可能就断了修炼的路。所以当今有的以度化之说放纵自己欲望、贪欲、色欲、口腹之欲的假和尚，本来就是地狱之鬼，只不过应着末法末劫转生人世，混入佛门来破坏世教佛法而已。第三，从杀人者角度说，杀普通人和杀修炼人的罪业和报应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杀一个普通人按六道轮回的法则执行，杀人者先要下地狱受刑罚，然后在后世轮回中再被别人杀一次，就算偿还了这笔命债。但如果杀的是正法修炼者就大不一样了，修炼人有可能修成佛，所以杀修炼人的罪是按杀佛的罪来算的，不但凶手要打入无间地狱永世受苦不得超生，而且会累及他的家人宗族，这是弥天大罪，不是六道轮回的规则能管的。顺便说一下，修炼人如果自杀也相当于杀佛，一样是弥天大罪。所以天安门自焚案是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大法而制造的假案，那些演员们没有一个是修炼人，那个剧组的导演陈芒也是无知造业毁谤佛法，最后遭致惨报。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为了善良的民众不被江氏集团的谎言欺骗，犯下迫害修炼人的弥天大罪，所以法轮功学员才冒着巨大的风险传递真相，劝世人明辨真伪，不要在无知中造业，不要参与迫害修炼者。万事皆有根源，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混淆了杀鱼、杀人和杀修炼人的邪恶逻辑，既然不是来源于佛教，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真正来源是共产邪教。共产邪教的二当家恩格斯就说过，生命不过就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见反杜林论，所以这就成了各国共产党大肆屠杀民众的理论依据。正是按照这个邪恶逻辑，杀鱼、杀人和杀修炼人都是没区别的。于是在被共产党完全控制了的大陆佛教界，在被中共统战策略渗透了的海外佛教界，就流传了这样一个用佛教名词六道轮回包装的，以共产邪教杀人理论为核心的邪恶逻辑，它比赤裸裸的杀人理论更有欺骗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渗透宗教、歪曲佛理、误导信众的邪恶伎俩，也再一次证明了共产党的反神佛、反人类的邪恶本质。希望广大善良的信众能分辨是非，远离为邪党唱赞歌的宗教痞子，上网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各级组织，抹去共产邪灵在人们额头打上的兽迹，加入党团队宣誓时就在另外空间打上了兽迹。也希望您能静下心来读一读转法轮，很多有缘人都通过阅读此书开启了智慧，明白了他们以往修炼中的诸多疑惑。
从同修对病业假象的不同态度看修炼的严肃性，美国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慈悲的师尊曾在十多年前讲，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不想失去再过早的叫他们走。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悟到这是师尊对大法弟子的莫大关怀，同时也是严肃告诫。本地一位女同修自从来到海外后，常年只身在外地推广神运，已有八个年头了，足迹跑遍了几十个城市，期间每年只有很少时间回家休整一下。今年早些时候在南美某国推神运时，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疼痛难受，苦不堪言， 几乎到了自身承受的极限，差点去了医院。丈夫和儿子同修闻讯后，火速搭乘航班将其接回。回家后，肚子疼得连沙发都坐不成，一把鼻涕一把泪，躺在卧室地板上打滚。这种情况从表面假象来看，大有企图取命之势。本地部分同修获悉赶到后，首先集体发正念，彻底解体干扰该同修正法修炼的旧势力和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完正念后，同修能坐起来了。随即同修们进行简短交流，大家一致认为这不是只针对当事同修他一个人，而是针对大家来的，是对现场每一位同修的考验。接下来立即在其家里建立了学法小组，众同修与其一起高密度学法发正念，并在法上进行交流。师尊讲，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转法轮。在其儿子同修的巧妙提醒下，当时同修找到了隐藏在其心灵深处的根本执着。年轻时找人算过卦，结论是5月18日出生，58岁寿命。之后其恍然大悟，果然在生日这一天闹得最凶，险些被旧势力拖走。该同修还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显示心，对儿子和丈夫较重的情等执着心。现场同修谨遵师尊教导，以该同修正念对待出现的病业假象为契机，个个都向内找，为大法项目付出较多的同修找到了自己的隐藏很深的私心和显示心，有的同修找到了自己不易觉察的争斗心和妒忌心，还有的同修找到了平时怕吃苦的心和色欲之心，也有的同修发现了自己在长期外邪项目中渐渐产生的同修情和瞧不起别人的执着心等等。接下来众同修一起发正念，将这些不好东西全面解体。该同修身体很快恢复正常，不几日又踏上了推广神运的征途。这位同修正念对待病业假象，走出磨难的过程，从根本上证实了大法的超常。正如师尊讲的，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而真正修炼要修炼那颗心，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清净无为，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才能同化我们宇宙的特性，去掉人的各种欲望执着心不好的东西，你才能够把自身不好的东西倒出去，你才能够浮上来，不受宇宙特性的制约，你的德这种物质才能转化成功，那不是相辅相成的吗？就是这么个道理，转法轮。然而也有不同的情况，本地一位笑容满面、沉默寡言、令人尊敬的同修，在不久前某日晚出现异常，虽经同修妻子和闻讯赶来的其他同修再三呼唤，终未奏效，毅然撒手人寰，不辞而别。令陪伴自己半个世纪的妻子同修一时间悲痛不已，但该妻子同修终归是修炼人，很快平静下来。说来话长，这对夫妻同修是在约2年前搬来的，来到本地后，夫妻俩同修一头就扎进了这里如火如荼推广神运的活动中，跑商家贴神运广告，跑大楼送神运小册子，甘露遍洒大地，名舍公宅，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挂门把手送神运福音，跑剧院发神运传单，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发正念，超市讲真相，打岳阳电话讲真相，发电子邮件讲真相，反迫害搞征签讲真相，当地景点讲真相等，诸多项目一个未落下。这对夫妻和其他同修经常同乘一部车，同跑一条街，既参加发剧院，也发律师事务所，与当地同修朝夕相处， 甚是协调，默契与配合，同这里的同修浑然成为一体。那位女士同修也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修炼人，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充实，三件事一点没落下，但男同修的身体状况却不理想，时常出现状态。小组学法地点设在该同修家一年多，周一至周五每日在其家里学法，情况一直还好。终于有一天晚间出现状况，但男同修终于没有正念对待，无奈下还是求了医，问了药。此间在当地大组交流时，同修曾向协调人建议全体与会同修一起发正念加持病业中的同修。据该妻子同修说，半年前该同修就毅然将药扔了，下半年除了参加大组学法外较少出门，将其保护起来了，但是毕竟是用常人的办法，终究未能保护得住。事情已经过去，这里绝没有埋怨同修的意思，主要是借此提醒同修，从任何角度讲，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应当精进不怠，避免有漏被钻空子，牢记师尊教导。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大家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时刻保持正念，警钟长鸣，一定在法上修，勇猛精进，千万懈怠不得。以上交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整体配合讲真相，发挥力量大。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这次全球营救平台再次拨打解体敲门行动重点专案，因中国内陆到现在还在违法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警察有穿警服的，有穿便衣的，有的警察进门就到处拍照录音，问家庭成员情况、交通和通讯工具等情况，目的是采集法轮功学员最新的真实信息。有的也拍了照录了音的，还反复去敲门，有的翻箱倒柜乱翻乱找，骚扰修炼人的生活等等。这些人就像土匪一样，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更没有搜查证，其实他们是在知法犯法。首先违反的就是中国刑法第245条法律，犯下了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其次违反的就是刑法第397条，犯下的是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师父说，怎么样去排除旧的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这场迫害，否定旧势力的这场安排，怎么样能够走正大法弟子的路，在这场迫害中怎么样救度众生，这都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责任。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平台同修全体集中在一个房间，同时往一个或几个地区拨打电话，整体清理邪恶的力量就大。还有发正念组的同修配合清理干扰讲真相的邪恶因素，正念中师父的加持，讲真相的效果往往有突破。山西的一个派出所值班室电话，前五次听一点就挂了电话，第六次时他可以好好的听我讲十分多钟，对方说叫我讲普通话，我说我是中国人，只会说普通话，我就说那我讲慢一点，我尽量清楚的把每一个字讲清楚。讲了自焚伟案跟大法红船，中共迫害法轮功18年了，法轮大法红船事件，3月1号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取消了，因执行上级命令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明确了谁执行谁负责，不能免责。宪法36条规定，91岁的纳粹门卫被判了5年监禁，纽伦堡大审判。对方说我听你的，跟你干有工资吗？我引导说周永康是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因为听非法命令 迫害修佛的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都被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老婆被判了9年，儿子18年，家里贪了900多亿，全部被查收，他老母亲也上吊了。他要知道迫害法轮功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老天处罚，他也不敢啊。他现在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他说，我听懂了，明白了，我给翻墙网址，举报跟传真电话，让他去看酒瓶这本书，还叮咛他要上去看活摘10年调查影片。对方就像忽然明白真相，整个人说话态度都变了。他平和的语气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说，你都明白真相了，你要上去点我要三退。跟他说，你是公检法司，你要用真名退才有效哦，你家人不是公检法司，化名真名都可以。他说，好的好的，让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回应，好。师父法中说，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次拨打解体敲门行动，感觉到这些警察比上回解体敲门专案愿意听真相，愿意记下翻墙上去看真相了。感觉上次的专案行动清理了很多邪恶因素，这都是师父在加持大法弟子，大面积拨打专案到大陆，让很多警察能越来越明白法轮功真相了。分享在自己组一个同修拨打的电话，这是某地的一个社区主任电话，他听了3次，共20分钟，讲了基本真相，要他保护法轮功学员。他说好，他说他可以抓，但他不抓不管。同修说，我为你高兴。他说加他的微信，他的微信号就是他的手机号码，所以同修把他的电话转交给我，让我传给用微信讲真相的同修。微信同修告知，沟通了1个多小时，对方提了一些问题，都比较深入地回答了他。他说他现在不再抓学员了，车上挂的饰品都是学员给的。这是打电话同修跟微信同修的配合力量，太好了，一个可贵的生命真正有希望了，叩谢师尊加持和鼓励。其实在全球营救平台还有彩信短信，可以辅助打电话时欠缺的真相内容，及时补上，更有力地讲清大法真相。所以同修整体配合发挥出来的力量是很大的，因层次有限，有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我真为您高兴啊，北京大法弟子静莲。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8年夏天走入大法修炼的，一直是上班族，三件事一直在做，但是不够精进。最近半年在家休息，我悟到这是师尊在正法最后给自己安排的路，所以非常的珍惜。我每周参加一次小组学法，每天上午自己在家背法学法，现在转法轮已经背完一遍了，正在背第二遍。吃完中午饭后就出门讲真相，因为心中时刻想着师父的承受、鼓励和对师父的誓约，所以尽管今年本地区多次出现高温黄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也没有阻挡了我讲真相的脚步。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遭遇过冷言冷语、讥笑挖苦和报警威胁，但我都没有动心，并且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都平安无事。因为每次出门前我都在心里求师父让我和有缘人相见，所以每次都遇到有缘人，有时最多给20多人三退。当然有的人没有加入过中共的任何组织，那我也抓住机会告诉他大法的真相，并且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人明真相后不住地向我说谢谢谢谢， 也祝你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有的时候也会由衷地说一句，我真为您高兴啊。随着师父正法弘誓的推进，大法弟子在互相配合着讲真相，救度众生。大纪元统计的三退人数每天都在递增着。我深深知道，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大法弟子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都有大法弟子的艰辛付出。今天大纪元公布的三退人数是 28,194,7997 人。这是伟大师父的无量慈悲，是同修的努力。一，国内外同修齐努力。在马路上曾经遇到过三个人，一个是50多岁的男士，一个是30多岁的女子，还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跟他们讲真相时，我刚一开口，他们就先告诉我，我们那年随团游玩，人家香港、台湾都让列，就大陆不让列。我去新加坡旅游的时候，有人在讲法轮功，我去韩国时，韩国在讲这个。结果和他们讲起真相来很顺畅，他们很容易就同意三退了。当时心里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感谢国外同修的配合。国外的环境虽然比国内好，但是18年来始终如一的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也是很让人佩服的。在此真诚地向国外的同修道一声，同修辛苦了，谢谢。二，真相弊作用大。一次给一个50多岁拉活的三轮车男士讲真相，我刚讲了几句，他伸手从车里拿出一张80新的5元钱给我。我接过一看，哦，真相弊，上面的字还不少呢。就高兴地说，您能有他太有福气了。他说，坐车的人给的。于是我大声地给他读起真相壁上的内容来，他认真地听着。读完后我说，这上面说的多好啊，可都是真的。你小时候入过少先队没有？赶紧退出来。他说，那时候都入过少先队。我说，您贵姓？他说，姓王。我说，您每天开三轮车很辛苦，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希望您顺利平安，福气多多。您能收到这张纸币也是太有福了。咱们就叫王顺福退出这个少先队，您看好不好？他不住地点着头说好。正说着，从后面来了一个小伙子着急坐车，我赶紧把真相币还给他说，收好，您看这福气就来了。他睁大眼睛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腕说，谢谢，谢谢。这表情好像是在说，这么灵啊。三，九个里子。蒋真相坐公交车到小区门口和我一起下来一个大姐，她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包，里面装着满满的里子，上面还盖着塑料布。我们一起往小区里走，我边走边看着她的包，微笑着说，大姐，您怎么买那么多的里子啊？她也看着我，并且不由我分说，就顺手抓一把李子硬往我手提袋里塞。我躲闪着说，大姐，我不要不要，我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只是随口问问。他说，我哥哥给我的，家里种的，给我婆婆送点来，给你几个。没办法，几个李子放进了我的手提袋。我说，您对我这么好，真……还没说完，他又抓了几个李子使劲儿放进我的手提袋。我忙说，谢谢谢谢，大姐，你小的时候戴过红领巾吗？她说，戴过呀。团徽呢？也戴过呀。大姐，您贵姓啊？姓王。一问一答之后我说，好吧，大姐，我希望您福寿齐全，咱们就叫王福寿这个化名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吧，因为这个贪污腐败吃喝嫖赌的邪党实在是太坏了，老天爷要灭他呀。灭他的时候，加入过党团队的都要陪葬，太冤了。咱们就叫王福寿退出来吧，这样天灾来了，天灭中共的时候，您能平安。他笑着说，好啊，谢谢谢谢。我把伞举到他的头顶上说，雨大了，我送您回家吧。不用不用，我也带着伞呢，家就在这儿，你住几号楼？大姐边说边从包里拿着伞，并指着眼前的楼说， 我告诉他自己住几号楼，嘱咐他慢点儿。回家一看，九个红红的栗子，心想这又是师父在鼓励自己呢，谢谢师父。四，三本小册子。蒋真相走在马路上，从身后走过来一个老爷子，我走上前去打招呼，您好老先生，看您精神真好。是啊，谢谢。老先生，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是啊，你是本地的。是，我是。老先生，我告诉您一件好事儿，您小的时候戴过红领巾吗？我们一边往前走，他一边回答我，戴过。我说，您得退出啊，不能跟着共产邪党陪葬啊。他疑惑地问我，你是法轮功？我微笑着点点头说，是。共产党不敬天，不信神，那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古人修它干什么呀？古人傻吗？他们不是在给子孙做榜样吗？人要敬天地神佛，才能得到他们的护佑啊。中华民族五千年了，邪党才几十年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如今天要灭这个邪党了，赶快退出来。他说，你讲得太好了，我看过你们发的三本小册子，江泽民可真是太坏了，出卖了那么多的国土。我问，那您退出没有？他不好意思地说，我退出来了，你就不用问我怎么退出的了，在这不方便说，谢谢你啊。我笑着说，退出就好，退出就好，我为您高兴，再见。五，好多年没听到这句话了。刚要过马路去对面小市场讲真相，旁边急匆匆地过来一个拿手提袋的小伙子问我，去地铁怎么走？看他很着急的样子，我赶紧回答说，我知道，快跟我走。我知道这又是师父送到我身边的有缘人，抓住在走到地铁站的两三分钟内给他做了三退，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说，谢谢，好多年都没听到这句话了。六，善良的夫妻。我手里提着刚刚买的烧饼，在车站等车回家，给一对50多岁的夫妻和一个男士讲真相，他们说的全都是从小就被灌输的一言堂的谎言，受中共邪党的宣传蒙骗太深了，不但不听我讲，还一唱一和地问我，你看过某某党史吗？那天下谁打的？那没有他，你能吃上手上这烧饼？我善意地给他们解释，您没有看全，这烧饼谁知道用的是不是地沟油，是不是转基因面粉，是不是食用盐呢？都是某某党把中国人搞得金钱至上，人心坏了。这是给我80岁的父亲买的，他就爱吃这个，没办法。这时那个我没有给讲明白的男士坐车走了。哦，讲得多好啊。那个妻子夸坐车走的男士，我转身关心地询问夫妻二人等什么车，去哪里。原来他们住在我隔壁小区租房住，今天休息出来逛逛街。我告诉他们还可以坐几路车，还可以从哪里下车。他们说穿过某某小区走最好，凉快，要不太晒了。这时车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车。10多分钟的路程，我没有讲一句话，只是心里默默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干扰他们听真相的黑手烂鬼。到站了，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下了车。我们一起走着，妻子问，你住这小区？嗯。今天也休息？是。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回答。我抓紧时间真诚地对他们说，大哥大姐，我真的是看你们太善良了，真的是太善良了。我不忍心不告诉你们真相啊，听我一句劝，这个邪党真的是很坏，人做事神在看，你们被他欺骗了还不知道呢，他就会欺骗老百姓，老天真的要灭他了。您说咱们老百姓在外面租房住真容易吗？那灭他的时候咱们跟着陪葬是不是太冤了？希望你们家既有福又有财。您贵姓啊？妻子告诉了我他们的姓氏。我说，那就用某福某财这两个化名退出来吧，天灭中共保平安。妻子告诉我，9月份他们要回老家一趟， 给100岁的公公过生日。我高兴地说，太好了，也带上我的祝福。妻子说，也祝你今后的工作和生活顺利愉快呀。我说，好的，谢谢，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七，我婆婆跟你一样。公交车来了，上车刷完卡后，只见刷卡机后面还有一个空座位，旁边坐着一位40上下的一位妇女。我征得她的同意后坐下来，通过交谈知道她是外地的，两口子外出打工，丈夫两个多月前出了车祸，早上5点多就从家出来了，去医院交材料。我关切地说，这人活着多不容易啊，生活压力这么大，钱不好挣，什么灾难都不能预料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入过少先队吗？有人给你三退吗？他说，你说的我知道，我婆婆跟你一样，都给我们做了。出事后给我婆婆打电话，她来医院伺候儿子，现在好了，出院了。我告诉她，你有一个好婆婆呀，婆婆说的做的都是最善良的最好的，她不会害你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如果婆婆不修炼大法，结局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她肯定地点点头。车行驶了两三站后，上来一个戴着眼镜的50多岁的男子站在我身边。我说，您好，我想给您让座。他说，不用，你坐吧，谢谢了，我经常坐，一会儿就有下车的。我说，有福之人不用愁，看来每次您都很有福气啊。是是是，他不住地点着头。我说，善良的人才有福报啊，你入过少先队吗？他说，你说的是法轮功，我知道，挺好的，我媳妇儿08年开始练的，强身健体，身体好着呢。我说，怪不得，那我什么都不用说了，您媳妇儿做得对呀，您肯定特别支持吧。是，不用说。说话间有人下车了，他坐了上去，我冲他微微一笑。车上人越来越多，半小时后我要下车了，下车前我冲着他大声说，你有一个好媳妇儿，要永远支持她。只见她不住地冲我点着头。八，这天她能胜得了吗？从超市门口出来，看到一个穿着超市工作服的50多岁的男子站在三轮车边上和同事说着话。我走上前去问，您在发茶叶吗？没有，我给他点茶叶尝尝。我举着手里的茶叶说，超市2楼刚买的，正特价呢。是吗？我去看看。说着那个同事回超市去了。于是我开始给这个男子讲真相。虽然是烈日炎炎的中午，但是陆续的也有人进进出出。当时脑子有个想法，呀，这大门口的旁边人听到怎么办？但是马上师傅的话响在耳边，自己马上正念强起来了。于是开始给他讲法轮大法的基本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的伟案、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江泽民的汉奸起家、出卖国土、淫乱、贪污腐败、64大屠杀、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以及共产邪党的流氓本性。他边听边微微地点着头。正说着，有一个他的同事下班听到我们的谈话，推自行车要从我们旁边过去。我说，你好大姐，共产党作恶多端，天要灭他，赶快退出来保平安吧，别跟着他倒霉。您贵姓啊？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没有？他回答说，我姓刘，都入过。我说，希望您福气多多，咱们就叫刘福多退出来吧。好啊，谢谢了。说着骑上车走了。只见眼前的这个男士惊讶地看着我，好像说，真胆大，这么快就退了。然后我回过头来接着给他讲，他也给我讲他以前有个同事有功能。我说，现在世界上有6种功能被公认了，什么天目、宿命通啊。他说，我就觉得某某党说人定胜天，这天他能胜得了吗？我向他伸出大拇指夸奖说，您真棒，您太有思想了，没有人云亦云，有自己的想法，这老天爷谁能胜得了呀？ 前几天的那个大风雨连树拔掉，今天这天又跟下火似的，谁能管得了？他说，是是，我就琢磨着法轮功不简单，你们的师傅在美国定居也不简单。我又一次向他伸出大拇指说，您说的太对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我们的师傅我不能跟您说高了，我只能告诉您不是凡人。迫害法轮功18年了，师傅让我们和平理性的就这么苦口婆心的讲真相。您贵姓啊？入过少先队吧？他说，入过，我姓周。我说，那咱们就用周福康这个化名退出来吧，希望您幸福安康度晚年。他说，好啊，既有福又健康，有时候我干活都不怕累，一个人顶两个人干。我说，我真为您高兴啊，您能明白大法真相太有福了，你也有儿女子孙，我送您一个 U 盘，这里面全是法轮功的真相，让他们也看一看，了解了解，三腿保命啊。他表情严肃地接过 U 盘，小心地放进随身的一个小塑料盒里收好，不住地说，谢谢谢谢，让你破费了。我说，希望您和您的家人都有美好的未来，再见了。我转身向车站走去，刚走出几步远，抬头看见马路对面就是一个派出所，心里默默地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保护。这时感觉到左脚面有点不舒服，低头一看有一点红肿，原来是刚才讲真相时那个男士在仅有的一点阴凉里，我的身体左侧正好对着西边的太阳。用手摸了一下，心想，不对呀，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儿，不应该有不正确状态。对着脚面说，别疼了，马上就不疼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师父著作《经济要旨三中》的问候和至加拿大法会以及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九中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尊讲法。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要加大力度做好各自该做的事，精进不停，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最后还是这句话吧，希望大家走好最后的路，不辜负大法弟子的称号。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忍受了一次胯下之辱。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说一件我忍受胯下之辱的事。我家在农村，一次一个邻居问我，你家的废砖头是从哪里捡来的？我也捡几块垒墙。我只看山上不远处一个房基地，说你去那儿挖，能挖出一些来，因为那个房基地是本村一个年轻人盖的房子，由于不符合政府规定，被城管那帮人用推土机给铲平了，表面砖头被房主拉走了，可地下还有一些打地基的砖头。我以为房主不要了，就挖出一些搬回家。邻居听我一说，也拿着铁锨去挖，可是挖着挖着被房主人看见了。房主人是个小伙子，脾气不好，有股冲劲，走到邻居跟前，气势汹汹地问，谁让你在这儿挖的？邻居说，是我让挖的。小伙子二话没说，到城里找来了两个泼女人，他们三人到我家破口大骂，说我让人挖他的砖头，要给我点颜色看看。修大法前我脾气火爆，在村里是谁都不敢惹的茬子，修大法后我变好了。于是我赶紧赔礼说，我以为你们不要了呢，对不起对不起。还没等我说完，这三个人就动手打我，抽我嘴巴子，左右开弓，边打边骂。我当时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身上也被他们打得生疼， 他们连打带骂，这一闹腾，村里有一半人出来看热闹，可是谁也不拉仗，近百人就这么看着他们三人打我。可能我修炼前把村里的人都惹伤了，这个时候都看我笑话。我想起师父的话，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转法轮。我想这是过关消大业，是提高心性还债呢。我不跟常人一般见识，我就是不吱声，忍他们打。他们三人打够了，打累了，气也出了，骂骂咧咧地走了，村里看热闹的人也散了。这时我摸摸我的脸，已经肿了，火辣辣的疼。我老伴听到这事儿后赶了回来，见我蹲在地上脸也肿了也不说话，就鼓励我说，你这是过大关，像韩信一样钻了一次胯下之辱，没什么，要守住心性。其实我老伴比我修得好，他告诉我，刚才我回来的路上看见派出所几个警察了，他们开着警车见到我后停下了，对我说，回家看看吧，该到医院治的就治，该买药的买药，让打的人报销和赔偿损失，说完就回去了。我问他们咋知道，我老伴说，打你的人看你不还手，怕出事，恶人先告状。我老伴要我去找打我的人，我说算了，这事儿就是提高我的，跟常人一般见识干啥。我老伴说，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修大法的，不然这事能完吗？能饶了他们吗？我老伴见我不去，就自己去了。他跟打我的人说，小伙子，你大哥有多大错，你把他打成这样，脸都肿了，全村人都看着你们打，太过分了。我告诉你，我们是学法轮功的，不然这事能放过你吗？我们住院住着不出来就开药，有钱你拿吧，行不行？警察都让我们到医院住院开药，你就记住了，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我师父告诉我们的，这世上没有比练法轮功人更好的人了。我老伴回来后跟我说，打你的小伙子家挺穷的，家里没啥东西，咱给他送一袋大米吧。我说行，咱不记恨他，我没学大法前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打仗无数，现在觉悟了，倒看他挺可怜的。
去掉隐蔽的怕心及私心，作者童真。99年720后，因为邪恶的迫害，我被迫离开了工作5年多的单位。后来我应聘到一家出版单位，因为那个年头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平时都是用 BB 机沟通，打电话多用单位的座机。我把单位的座机留给了很多同修，后来一位当时特别坚定的同修突然被转化了，并且走向了反面，协助610迫害其他同修。碰巧我在新单位的电话也给过他，他转化后经常给我打电话，目的是转化我，让我认可他的邪物理论。由于当时自己修得不好，心的容量没那么大，没想到用自己的慈悲去把他引回修炼的正路上来，只是一味地躲避他，或和他在电话中争论。有几次他想见我，我都用各种理由推掉了，而且语句多有不善。后来他一生气，把我单位的固定电话报告了610，直接导致我失去工作。之后我应聘到一家杂志社工作，当时正值迫害高峰，因此我特别谨慎，手机只是往外打，单位的固定电话从来不使，平时和同修都是 BB 机联系， 需要回电话都是打公用电话。和同事处的时间长了，我慢慢的开始在单位周边贴真相照片，并给单位同事讲真相，发光盘。当时我住在老板闲置的一套两居室内，老板的丈夫在市公安局工作，给我住的房子正是市公安局的家属楼。在那个迫害的最高峰，住在市公安局家属楼感觉很安全。可是不久，我修炼大法的情况被同一办公室的一名同事汇报给了老板，老板感到非常害怕，婉言让我搬离了住所。半年后又失去了工作，最后被邪恶在监狱迫害八年。从监狱回来后，我在一家服装公司担任经理，有前两次的教训，再加上管理岗位的特殊性，我很少和单位的同事讲真相，虽然也明白师父讲的。师父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但我始终迈不出这一步。去年我到了同修办的公司担任经理，因为同修做得比较好，无论是面对客户还是本单位职工及所有遇到的有缘人，都能找机会讲真相，我也慢慢走出了不敢在单位讲真相的阴影。追其过去不敢在单位讲真相的原因，其实还是一个怕字，害怕自己受到伤害，思想出发点还是一个思，想想师父连特务都渡，而自己仅仅是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就错过了那么多救度众生的机会，这不正是走了救世力安排的路了吗？过去失去工作，牢狱之灾，并不是因为讲真相造成的，而是自己的怕心和私心不去，被救世力钻了空子造成的。今天，回头看看这一切，从法中明白了，只有修好自己，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神医华佗，作者王元溥。华佗是东汉末年人，精通医术，熟悉养生之道，年纪虽老，但容貌依然年轻，当时的人认为他是神仙。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治病的神迹，曹操常年患头风病，知道华佗医术好，常召唤华佗治病，华佗用针立即见效。华佗喜欢逍遥，假托妻子生病回故乡，曹操数次召唤，华佗仍然不到，就派人查探，知道华佗妻子是诈病，曹操大怒，将华佗捉拿入狱。大臣向曹操求情说，华佗医术高超，能救人命，应当饶恕他。曹操说，不用担心，天下就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随后华佗被拷问而死。华佗死后，曹操头风病仍没好，曹操说，华佗是能治好我的病，但他就有意不想治好，是要显示他的重要，如果我不杀华佗，他也不会根治我的头风病。后来曹操的爱子曹冲，神童曹冲称相病危，曹操叹息说，我真后悔杀了华佗，这让我的爱儿不该死而死。针灸外科圣手，华佗精通方药，治病处方只用几种药物，不用称重，随手拿来就煎给病人喝，针灸只用一两个穴位就能见效，下针前告诉病人，针赶到这个部位就告诉我，病人说已经到了，华佗便拔针，病就好了许多。华佗发现夹击穴在胸背脊柱两侧，后世特称 华佗加积穴。华佗也是外科圣手，如果病灶结集在体内，用针用药都没效，就需要剖腹割治。华佗先给病人饮用麻服散麻醉病人，过了一会儿病人便醉死了，没有知觉。如果病灶在肠中，就把肚子打开，切断肠子，洗涤污秽，再把肚子缝合，涂以膏药，四五天就改善不痛了，一个月完全恢复。有个病人腹中痛已十多天，眉毛胡须都脱落，华佗说这是脾脏一半腐化，可以用剖腹治疗，教病人喝药平躺，剖开肚子看，果然脾脏腐坏一半，用刀切掉腐坏的脾脏，刮去坏死的肉，再用膏药涂抹，给病人喝药，百日内就恢复了。其人授以秘术。华佗经常造访名山幽洞，有一天来到公益山古洞前，忽然听到有人谈论治病方法，华佗很好奇，躲进洞里偷听，一会儿有人说话了，华佗这学生就在眼前，医术可以传给他。另外一人说，华佗生性贪心，不怜悯众生，不可以传他。华佗跳入洞中，看见两位老人身上穿着树皮，头上戴着草帽。华佗向前拜见两位长者说，医人之术是我所喜好，只可恨没有遇到高人，希望两位贤者体察我的诚心，传我医术，终身我都不会辜负您的恩惠。老人说，传你医术可以，但是恐怕日后会拖累你，如果你看人没有高下贫富贵贱的分别，不专营钱财，不怕辛劳，你就可以躲过灾祸。华佗再次拜谢说，圣贤的话我不敢忘记，我都会做到的。两位老人笑着指着东方的洞说，石床上有一本书，你自己拿去看，要赶快离开山洞，要保守秘密，不要给一般人看。华佗刚拿到书，回头两位老人已经不见，华佗害怕地离开山洞，忽然间山洞就崩塌了。书本多是奇怪的药方，用起来有神效。华佗不到60岁果然被曹操所杀，老人的预言真准啊。华佗所传中藏经。华佗是黄帝医道的传人。王勃是唐朝初年人，有名的《滕王阁序》是其作品。曹原是王勃的好友，当时住在长安。根据《新唐书·王勃传》，王勃与曹原交友，从曹原学习许多医学的秘术。王勃在《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透露医道传承的谱序，岐伯、黄帝、历九师、伊尹、商汤、历六师、姜太公、文王、历九师、伊和、历六师、扁鹊、历九师、华佗、历六师、黄公、曹原。此序收存在宋代文苑英华。医道起源于上帝、玉皇上帝，后经先师岐伯的老师与岐伯传于皇帝。上帝、先师、岐伯、皇帝，皇帝再将医道传给雷公，后传到商朝与周朝的王室，再传到战国时代的扁鹊。2400年前与东汉末年的华佗，1800年前扁鹊与华佗被称为神医，就是因为他们是黄帝医道的正传弟子，所以展现出来的就是彻视腑脏、透视人体、洗肠哭胸之术、开刀做手术的神迹。李洪志大师在传法轮说，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要开颅做手术取瘤，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把华佗关起来了，结果华佗死在监狱里。曹操在犯病的时候想起华佗了，找华佗，华佗已经死了。后来曹操真的得这个病死了，华佗为什么知道？他看到了吗？这是我们人的特异功能，过去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个本事。引自《传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
要人贫寇，竟然只需区区几人之力。作者赵小雅。今天我们所说的黄巢起义，其实就是贼寇作乱。当时的黄巢几乎就要成功了，多亏了一位道士，仅靠几人之力便灭了贼寇。黄巢的军队进犯京城的那一年，有个姓崔的镇守安康，皇帝避难到了四川名山峨眉山一带。荆州地处偏僻，人口稀少，忽然有个道人找到这个姓崔的，告诉他一件事，说眼下中原地区动荡，皇上已经迁移，祖宗社稷遭受践踏，成为荒草，您难道不想去平灭贼寇吗？崔说，泰山都倒了，一根柱子能顶起来吗？道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平灭贼寇，不是持刀拿枪去争高低，与敌人征战在疆场上。崔说，那你要我怎样做呢？道人说，你管辖的地区内有一条黄巢谷金统河，知道吗？崔说，不知道。后来询问荆州人，荆州人说有这么条金统河。道人说，黄巢逆贼因为有了它才能活，请你差遣劳力带上土楠锹镐去把它挖了，肯定会有收获。崔姓官员就带着人到了离荆州城几百里的地方，在深山沟里果然有一条叫金统河的河。道人便让大家寻找源头，动手挖掘，挖断山梁，一直挖到泉源，在泉源中发现有一个洞，洞里有一个黄腰的人，当人们靠近他时，他就自己纵身扑倒在地，叫了一声就死了，在洞穴里还找到一把宝剑。道人说，我为天下破除贼寇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不久便听到黄巢贼寇已经平息，皇上已经恢复了天下的消息。中国人相信风水，大概原因就是世间的人与另外空间有一种对应，也同时与某一件事物有对应，同时存在，同时消失。这也就是人们祭祖和保护自己祖先坟墓的原因吧。黄巢不是真龙天子，但在风水上也是一种对应，解决了那个，黄巢自然就失败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